主要感谢你，我们可以来在这里敬拜你，也感谢你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王，万事都在主你的掌管之内。主，你的能力超过我们的能力，你的安排也超过我们的安排。主要就将你呃，就就求你呃，就现在我们将牧师师母，还有所还有那还有所行的这些成员，去以色列的这些弟兄姐妹以及慕道友，主要我们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上。他们还有2天3天就回到各自的家中。就求你保守他们在一路上的平安，也保守他们的心，让他们在这次旅行中都大大的得到主你圣经话语的教导，也大大的受圣灵的感动。主啊，也让慕道友可以因为这次的出行，能够认识你，能够来一步的一步来相信你。主啊，就求你继续的让圣灵带领，让他们在日后的生活中更多的来够认识你，也保守每个弟兄姐妹，一路上的需求，让他们在路上都可以顺利的通关，可以顺利的回到家，也让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健康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上，就求你恩典，是恩典的主，一一的保守看顾。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阿门。我觉得今天的牧师的讲道里面，关于外邦人，以色列人，然后，信耶稣的人，三条线的碰撞，跟今天去以色列的团队就特别的相似。有没有发现？我想那些慕道友他们在以色列，经历的。他们也看到那些犹太人在哭墙那边，他们是不是会也有那种向往？但是他们参加的团队是，耶稣基督的团队，所以也成为三种人，就三个思想这样子的一个碰撞。我觉得就是跟今天牧师的讲道也比较应景。好，另外。大家今天的讲到有什么得着或者启发，想分享的有吗？菲菲姐妹能说几句吗？菲菲姐妹，方便说几句吗？你好。听不见声音，有声音吗？好像。是不是音量有点小？还是信号不好？那我们就，哦，好，哦，有了，有声音了。
你们听得到我说话吗？这个
嗯，
我这边
有
是，
了，有了，挺好的。嗯，挺。
刚才可能是那个用蓝牙连接那个，可能听不到那个声音。
嗯。
我说我这边听的话，这边不是很清楚，题目是讲这个，讲到，然后听的。断断续续的，这个效果不是很好，所以请其他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吧，觉得可能还需要再听一遍。
好的，好的，谢谢。嗯，有哪位那好，有哪位愿意出来讲一下？嗯，我觉得今天牧师讲道里面，彼得和哥尼流他们有双向的丰富，就像牧师刚才讲的双轨，有好几个点是在双轨里面的。我看到的是哥尼流和彼得的双向丰富。它里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 谦卑，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是说不洁净，彼此的看不起，比如像，西门彼得到削皮匠的家里去，那削皮匠被视作为不洁净，他是跟动物的尸体打交道，所以不受人待见，他就离城很远，住在海边。对于彼得来说，作为犹太人来说，他们是不能够接纳这样的不洁净的人。但是彼得他愿意住在削皮匠的家里，住了很多天。这是牧师刚才讲到里面讲到的一个点。那另外，对于哥尼流来说，彼得是犹太人，哥尼流是一个罗马人身份的军官。其实他们之间彼此也有一些冲突的。彼得作为犹太人，在他们的眼中，外邦人被称为狗，对不对？那罗马军官对于自己的犹太，对自己的罗马军队里面的罗马人的身份，其实他也是觉得自己很骄傲的。所以他们之间要互相奔赴的话，况且彼得是一个渔夫，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各自的不同的身份啊。彼得是犹太人，是渔夫，但是他是耶稣的大弟子，所以他有他的骄傲。那哥尼流是罗马人，身份很骄傲。另外，他是军官，并且他是有很多手下的，同时他是被看作是敬畏神。所以哥尼流他是一个脚踏在外邦人的地方，另一个脚踏在犹太教似敬非敬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所以作为彼得来说，他要像一个被神拣选的外邦人，对犹太教有敬畏之心的人来传福音。这个是牧师�刚才讲到当中的讲到的一个点。所以他们两个人，彼得和哥尼流，其实他们都有需要突破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些是我今天看到的一些内容。那另外一个是，哥尼流的行为真的很好，但是彼得还必须向他传福音，并不能因为他的好行为而直接他就能够有夸口的，所以天使也要感动彼得去向这个外邦人，好像又自己又看不起他，好像又被他看不起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当中、冲突当中来进行一个福音上的交流。所以我看今天，在整篇的讲道当中，有很多的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双向的奔赴。这个是我的一些看见和得着吧。那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有想说的？
的确，我说一下吧。的确，以正说的的确是我也觉得，就是前面你其实你举的那个例子，我觉得很好，就是他们去以色列这一次的这个，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局面。然后，其实这两条线就是哥林流跟彼得的这两条线，的确在这个经文中是蛮突出的。那我的得着的话也是跟你差不多，但是我的可能我着重于就是哥林流他的你讲到他的行为， 就的确，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哥尼流的哥尼流的，跟他一样，我们都是外邦人。那我觉得他其中讲到，就是说意象中见到，就是见到神，就讲到这个意象。彼得同时有个意象，然后哥尼流他也有一个意象。那有时讲到这时候，我心里头就讲，就说那我们其实也就是哥尼，我们也就是外邦人。那我们怎么样？有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时候就会想到说，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可以也看到神的意象啊，也会知道，就是说我的祷告是蒙神垂听啊，或者是怎么知道神听的声音？有时候我就会这么想。那圣经中其实就告诉我们听说，哥林流其实他一直都是有预备的，就像经文中虔诚爱心常祷告，就是牧师讲到这一点。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可能就是要一直的预备自己，就像那十个童女一样，那个灯是一直都要点着，一直要点着的。我觉得这一点就给我一个提醒嘛，时常有时候也会懒惰，就不会，就是有时候就会懒惰，就没有去祷告。真正出了问题的时候，才会去祷告，就发现说自己的心可能跟神有点远。那他要看到神对我们说话，实际上这个爱心常祷告是很重要的，就经常会一定要常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就像经文中也讲到，神就垂听他的祷告，就给了他一个意象。那这个其实这章中也有一个让我想起，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要求神的。三个，一个是圣经，还有一个就是，神的知道说这是神的意象。那这点也是让我突然间想起，就是说上一章中讲到彼得他是在肚子饿的时候看到这个意象的，所以神也会就在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中，让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就跟他的旨意相连接。就会让我们看到有神的印证，有神的话语，像神的话语、神的意象，这三个印证就在这里就体现得蛮充足的。所以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一定要时常的前，就是一定要时常的祷告，才能在祷告中看到神的意象。然后其中后面还有一点，就是也是你提到的，就是要放下自己的骄傲，人就是。就是哥尼流他的行为是很好，但是他依然还是要让彼得跟他传福音。就我们就属于哥尼流一样的不洁，我们的外邦人，但是因为神的义，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放下骄傲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骄傲来临的时候，神是会击打我们。就我们回到谦卑的时候，神才会让我们亲近他，才会看到神对我们一生中的旨意。这就是我的一个分享吧。
好的，谢谢灰灰姐妹。对，太好了。就是听牧师讲到以后，我们应该要对自己个人生命的要有一个反省。还有哪位想说几句的吗？可以想说吗？那我还看到，就是彼得住在削皮匠的家里面有很多天。那彼得的脾气是很暴躁的。我想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他要住在一个看为不洁净的人，然后还要很耐心的去忍耐那个做皮子的那种刺鼻的味道，并且我觉得他们之间肯定也有，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冲突。但是无论怎样，他如果嘴上不讲的话，他心里面应该是不舒服的。那我们看到上帝在这里的做工，就是让彼得来有一个生命的预备，就是学习安静，学习忍耐，这是一个过程。所以他不是说住一两天就走了，所以要住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预备，然后看见后面哥尼流他们 一行人来到他那里去请他，然后他也愿意要跟他们一起去，所以我想，神做事都是一步一步有他的心意，他的时间的，对吧？这是我感到他的里面的一个，我们自己是不是？不要那么着急嘛，就是常常牧师说的要安静啊，圣经里面常常说要安静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或者是免得被自己的情绪带偏了。所以，还有哪位弟兄姐妹愿意分享一下的？但是，可以不想说话吗？还有哪位在？彩虹姐妹、钟琼、白雪姐妹，大概有没有弟兄？还有哪个姐妹或者弟兄愿意说一下？
今天我听了牧师的讲道，还有刚才姐妹你的分享的话呢，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的点，就是那个哥尼流跟那个彼得的双向奔赴。因为其实我自己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是比较就是那种不属于积极主动的人。那其实我一直心目当中，我一直想跟一个属灵长辈一起去学习吧。然后这段时间内心里面一直有这种感动，但是又没有去主动去那个，主动去接触。然后今天这个的话呢，这个分享就让我突然有种感受，就是如果这是神的旨意的话，他不单会在我的心里有这种想法，那么对方应该也就是他可能也会有这个意愿，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给我带来很大的一个触动。还有一个就是，我如果他也愿意，我也想的话呢，那么我可以做些什么去玩，就是说，心里的这种感动已经好久了，然后我可以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头，我能够稍微做点什么，是这样子。那如果说，神也让他心里面也有这种感动的话，那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就是不会那么多顾虑了，是这样。好，谢谢。
好的。那我觉得你的顾虑和担心，我觉得是很正常的。我也曾经碰到过这样子的情景或者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无论怎样吧，我们就不要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负担。我想是应该作为一个感恩和心里面的一个感恩来接受这样的结局，就是无论对方怎么样，那我们都交给神，最起码是说我们有这样渴慕的心，我们神知道。那你那个对方他愿不愿意的话，那就放在祷告中，或者可以开诚布公的，谈一下，所以无论结局怎样，也不需要带着情绪，对不对？或者上帝给的时间没有到，或者对方他觉得可以，那就很好。那或者对方觉得自己可能这方面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或者他觉得可能没有时间等等吧，各种。所以，我想， 刚才讲话的是海虹姐妹姐妹吗？还是哪位？我这里看不清。
对，
那个
是
姐
的，
妹。
是
哦，
的。
好。所以无论怎样吧，一个放在祷告里，另外一个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来面对这件事吧。即便没有这样的对口的一个姐妹或者弟兄，那我们教会里面其实，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愿意把牧师的讲道每次都很认真的来消化，也是我觉得也是很有帮助的。另外，我们的门训的课程，大家也看到的，我每个礼拜都会发在群里面，那有音频也有文字，所以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有帮助和得着的。包括牧师在里面有介绍推荐的一些书，这是牧师他自己读过，并且觉得合适大家读的，所以我也觉得特别的有帮助。那其中有一本叫《Boundary》，就是那本就是讲界限的那本。它不是一本难读的书，它是比较好读的一本，讲人跟人之间关系的，家庭关系、同事关系，包括配偶关系、子女关系的。设立界限的这样的一本书哦，我在国内我已经买了这本书，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它给我们生活当中带来很多的细节性的帮助，这是我读了以后觉得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的，但是又比较重要。那，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买一下这本书看一下。或者我在喜马拉雅这个听书的那个软件里面，我也听过，但是，我两边都试了，我觉得看书就更好，可以重复的看，可以对有一些内容更多的进行思考。好，看看还有什么大家要想说的或分享的吗？那本书叫什么？我有点忘了，我去拿一下啊。哦，对，那本书叫《过犹不及》。过犹不及。牧师在门训的时候也推荐了这本书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很好，是这样子的。对，过犹不及。它是带有一些心理辅导，并且它是一个跟我们经文有关的，它也里面也。每一段里面都会有经文的运用，对，过犹不及，是，它也有经文的圣经里面经文的运用，它不是纯粹的学术性的心理学的书，它是带有很强的生活实用性，包括圣经经文的运用，所以，牧师推荐了以后我就买了，然后我也先听了一遍，然后又看了一遍。那最近正好是放假，那我就安静下来，比较仔细的，又在看，所以我觉得很不一样，有很多的得着。所以放假的时候，盼望大家有时间静下来看些书，对每个人的生活其实有很大帮助的。好，我就看看还有谁，哪位弟兄姐妹愿意？或者你也可以有一些疑问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虽然牧师今天他不能参加，但是我想 大家一起讨论，也是听听彼此之间的一些自己的体会和认识，我觉得也是很有帮助的。看看有没有目前对有一些事情的一些愿意分享的一些困惑啊，或者不高兴啊，或者开心的事情，都可以。那今天牧师还讲到一点说，虽然哥尼流他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环境，因为他是军队的，所以可能对他的属灵生命的遇见神或者属灵生命的长进，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障碍，但是在这里说他自己是有很属灵的担当啊，在家里面做头，包括他的兵都是虔诚兵，所以在这里就是神拣选的，就不会受到这些障碍的阻隔，对吧？更重要的是，牧师今天讲到更重点的是，借着哥尼流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人。然后使彼得他从离开耶路撒冷去到欧洲的各个地方，把福音传开。这个就是旧约和新约的一个跨越一个时代的历史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大家还有哪位愿意？可以有什么要讲的吗？我觉得我今天，都是讲的我个人的看法，所以只是参考啊。如果讲的不对的，请大家提出来。那如果没有的话，我看看还有。白雪姐妹在，你有话吗？白雪姐妹，你有什么愿意分享的吗？如果
哎，
没
你
有的
好，嫂子
话，
妹，
有吗？
因为我今天不太方便，所以我不好意思啊，尽量，
行，
真不好意思。
那你方便祷告吗？我们就简单祷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好不好？
好的，好的，
等一下，不好意思，我看一下。
嗯，啊。
圣灵充满，受洗的圣灵的圣灵，灵命有影响的时候，我读一下我读一下，大家是不是有个人的见解可以一起分享？受洗都是因着圣灵吗？灵命有影响的时候，求圣灵充满，可以解决问题吗？圣灵充满，圣灵是什么？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圣经里面讲的有一句经文的，白雪姐妹应该对经文很熟悉啊，是真理的圣灵，对不对？然后
对，圣
圣
灵就
灵。
是神的真理，
对，然后圣灵也是神，他是三位
对，
一体的第三的位格，所以我们不要把圣灵割裂开来，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是一体的，虽然是三位，但是是一体的。被圣灵充满，我个人的理解是被上帝的真理或者话语所充满或者改变。或者是说，所预备，被神拣选，被感动。我们以往的，老我的心被触摸了，然后就愿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愿意受洗是 愿意换一个人，换一个生新生命，就不一活的是不一样的啊。受洗是从死里复活，就是进到水里的那一刻，就是老我已经死去了。当你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的生命，就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是我简单的一点点的不成熟的看法啊。所以你说灵命受影响的话，对。这个我觉得不要去追求，这个也不是说什么追求，
不是，
那。
这不是追求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就是说，尼哥底母跟我主耶稣跟尼哥底母的那段对话，我们主耶稣跟他的对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很清楚这个问题。你看，当时尼哥底母找到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你要重生。”当时尼哥底母不是说：“我要重生，难道我要回到母腹吗？”但是那个主耶稣说：“不是，你必须要重生，你才能见神的国。”那就是说，那尼哥底母紧接着就问：“那我怎么重生呢？”主耶稣说：“你必须用水和圣灵重生，才能进神的国。”这就讲到了什么？我们要重生，我们受洗是什么？我们受洗之后就是用神的话语真正的受洗洗礼。我们现在就牧师给我们点水礼呀，无论是清水礼呀，这是一个形式，这是向世界宣告啊，我已经成为基督徒了。我成为神，要成为就是已经是一个要成神的儿女了。但是呢，我们内心还要用神的话语，也就是水和圣灵这样的一个彻彻底底从内心的改变，这样的一个从洗礼，真正就是说慢慢就是有神的种子。你看彼得前书有这么段经文：你们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而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那种子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通过路加福音的8章11节，我们很清楚，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所以，我们通过这些经文，我们就很清楚，哦，我们的重生是要靠神的话语、神的道来让我们彻底的慢慢重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为什么叫不追求圣灵？当我们重生以后，重生又有标志的。你看，我们通过雅各书，我们可以清楚。就是说，你看那个保罗说因信称义，但是在雅各书又做了一个补充，所以雅各书说你们从，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你是信呀？就是说信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要靠知识啊，要有信心啊，要有真信心之后呢，但是你光有信，我怎么知道你是信呀？那就是说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们的信心是要靠我们的行为要展示出来哦，就是哦，这个神内住啊，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呢，还要是说，那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有行为这样的一个表现，怎么表现出来呢？我们又通过那个加勒泰书的5章22节讲得很清楚，圣灵同在，那就要有那个9个果子啊，比如说仁爱、喜乐、和平、温柔。信实节制那9个果子，你必须要有那个9个果子的果子，就是人的行为嘛，要展现出来。所以它整个一个，无论是从洗礼、重生，到最后这个圣灵的同在，哎，它就是慢慢一个过程，是这样子的。我的分享完毕，谢谢。
好，谢谢，谢谢白雪姐妹。对，我想到今天的牧师讲道当中的一个小点，就是你想，彼得他愿意住在削皮匠家里面好多天，那他是不是被圣灵充满，才愿意这样的谦卑和顺服，来改变他以前的那种比较暴的脾气？他愿意安静和忍耐。是不是这也
那
是一个心灵充满的一个体现，对不对？
对对，因为
那
这
也
个，
是一
因为我们
个，
都知道，
对。
对，因为彼得他本身是我们主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嘛，大门，就是，第一个大，
大弟
就是大
子。
门徒嘛，哎，对，大弟子吧，所以当时就是那12个门徒都是耶稣一直 带着他们，所以是这圣那个耶稣是与他们同在的。耶稣与他们同在，其实也是父神与他们就是同在，因为耶稣说了嘛，我与主，我与神原为合一嘛，就是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嘛，都讲得很清楚。所以彼得他其实是就是说是神，我们主耶稣的大门徒的话，就是神与他在同在呢。那么当时那要是跟那彼得在一起的话，那肯定是那个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嘛，这是毫无疑问的。
是，对，感谢神。
嗯。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想这位弟兄，他说的圣灵，对，我们就不要把那位你的那位朋友说不要去追求，其实我觉得圣灵充满。不是所谓的追求，遵行命令是对的。我们从法利赛人来看，他是遵行命令的，他也是遵行命令的。但是，他为什么是法利赛人呢？对吧？遵行命令不是死板的啊，被圣灵充满是不是光遵行律法，乃是。
对，
他活的是很丰盛的生命。法利赛人有的时候他是比较刻板，没有爱。那被圣灵充满的话，他就不一样，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是温柔的，也不是那种指责性的，对吧？
在这里啊，它其实有一个点。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他这个弟兄就是说有弟兄跟我说不要去追求圣灵充满，遵循神的命令就可以。其实这是有两个点，第一个呢，如果我们遵循神的命令啊，完了我们去遵循，这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改变，也就是圣灵不同在，让我们的生命不改变啊，那就是说单单是遵循神的命令，这个好像就是说有点太单一，就像刚才陶子梅讲的也很清楚，像文士法利赛人，你看他们守律法守得非常好啊，在旧约里你看守得多好呀啊，但是呢，他们为什么到最后都犯罪了呢？为什么我们主耶稣来了以后，为什么一直在说指责文士法利赛人啊，说你们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是形式上去遵循神的旨意，看似好像是特别虔诚的遵循我们的神，完了之后特别虔诚，但是他们的内心他没有改变。而我们的主耶稣来的时候就一直在强调，我们要内心的改变，也就是说要用神的这个道的种子，内心的改变，要圣灵充满。说这是两个不同的点，所以我们要是如果仅仅像遵循这个神的旨意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会走到就是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啊，我们内心不去改变，我只是遵循啊，只是看的。但是真正的要遵循神的旨意，一定要内心，就像我们主耶稣说，一定要内心的改变，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圣灵的充满，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是有两个点，不同的点。刚才陶子梅分享的也非常好，就是我们不能要像文士法利赛人，仅仅是遵循旨意，而不内心的圣灵充满的改变。
谢谢白雪的分享。我想圣灵充满和遵循神的命令，它不会成为一种矛盾，对
对，
吧？
它
应该
是一
不是
个，就
矛
是说，
盾。
对，它应该就是说我遵循神的旨意，但是
就
同
是
时也
对
要
刚
圣
才
灵的
莲
充
花
满
姐
的改
妹
变。
说的，对，我同意莲花姐妹说的，它不是分开单独的，
如果分开单独的，就是一个形式主义了。说白了，就是啊，我只是形式的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内心就像那个主耶稣说：“你们，你看，你们内看似你们很洁净，但是你们内心是肮脏的啊！你看，就像我们那个都读过就是读圣经那一段，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当时主耶稣那个就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指责说那个耶稣的门徒怎么就是饭前不洗手啊？最后主耶稣说了一句很重要的，就是很真的让我们感觉太智慧的话了，说。进去的不会污秽人，啊，出来的会污秽人。其实这就说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就是说，通过就是真的，我们要看看，就是四福音嘛，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平嘛。哎呀，真的，我们觉得太真是大智慧，真的好感恩。
好，
嗯，
谢谢，白雪的分享，那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的第五节也讲到，虽然哥尼流他有好行为，但是他不能靠着好行为得救，所以彼得要向哥尼流传福音，是要改变他的心。那如何改变他的心？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过程，福音是神的圣灵的真理，对不对？所以这个不能割裂开来。不知道我们这样的讨论对弟兄是否有帮助？好，那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请白雪姐妹为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好不好？谢谢。
好的。尊贵荣耀权柄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儿女从世界的呼召和拣选，让我们每周都相聚在此，在你的话语面前领受您丰盛的恩典，也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感恩又感谢，这是一个空虚悖逆的世界，我们是你从这个世界中分别为圣出来的。你的儿女，你说你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是啊，我们不能就像在你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是啊，我们不要定睛在这个世界这样的一个空虚悖逆的世界，而是要定睛在你，让你成为我们的生命之主，让我们在你的旨意之中。在你的恩典之中得享，在你的真理之中，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之中能够如鹰展翅上腾，能够自由飞翔，而不再被那些撒旦的非真理所捆绑。因为你告诉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其实就是那些非真理捆绑，这结局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是啊，当我们只有在你的真理之中，我们就得享在你的真平安、真喜乐之中。感恩又感谢。是啊，你也告诉我们，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是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灾难，但是我们只要在你的里头，我们就不缺乏。我们就是在你的真平安、真喜乐之中，所以你时时刻刻的给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让我们时时的紧紧的抓住你，就是抓住真平安、真喜乐中，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福杯满溢，也求你继续打造我们，把我们都打造成您所使用的合格器皿。在您能棵生命树上成为医治万民的叶子，也求你继续保守群里的弟兄姊妹，每日平安、喜乐、健康、顺利，在你的真平安中福杯满溢。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谢谢
好，
大
再见，
家，
阿门。
拜拜，拜
好，
拜，
再见。
谢谢大家，拜拜，
再见大家。
这样，
拜拜。
好，再见，好，请大家先离开。